我们继续教宗的劝谕，上主圣言。我们到了第32号，昨天已经提到了嘛，就是教会在历史里面关于圣经诠释的一些指导啊，我们现在看看。那这一小段比较学术性的，我们略过去就好了，各位不用太在意了，这样子。当然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学这个的啊。不过很不好解释了啊。好，圣经研究的发展和教会的训导，它谈的是我们目前在圣经研究里面有很多新的研究的方法，那是教会准许的，甚至于是鼓励的。就是这是重点了。好，32号，首先我们必须明认历史批判释经法以及其他近年发展的文本分析方法，使教会生活获益良多。这是两个特别的研究方法嘛，先有这个历史批判法，就是把这一个圣经就是看看它在历史里面怎么样形成的。比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马尔谷福音，它是作者从初期教会从耶稣以后所留下的各个传统资料作者编辑起来的，那么他会研究它怎么样产生的这个过程。然后那个文本分析法，就是把它就是一篇文章嘛，一个故事，当作一个故事来读，就完整的来读，这样子。就大概这两个都简单的，各位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真的也真的很容易，这样子。不过我们因为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星期一要就是演讲，就讲这个，我教大家怎么样阅读。我们其实都会读书，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阅读圣经的方法很奇怪啊，非常奇怪。就是我们会看着那个神圣性很高，那态度没有错。但是你把圣经切割的很小的一块，譬如我刚才跟各位说的，你读马古福音，耶稣召教门徒，召教12人，并没有出现中途这个字，没有。我们很自然讲12宗徒，因为路加写过，我们把不同的人的话凑在一起了啊，就是我在读这一部作品，我想另外一部作品，那我以为我懂了，我懂另外一部作品，我没懂这一部作品，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类比，希望各位看能不能懂，不知道了慢慢来吧，讲得好。所以有兴趣的话来不及了，那个本来还可以报名的，在那个在南部的一个圣经的研习会嘛。我们回到这边来，那个不重要了。好，要对圣经有一个公教的理解，就天主教的理解，就必须注意这些方法，这与圣言降生的事实密切相关。这个需要是来自于若望福音第1章14节所说的圣言降生成人的基督信仰原则。历史事实是基督信仰本质上的特征，就跟历史不是神话故事，而是历史事实，因此应该认真的历史探索方法来研究它。就是我们研究任何的历史学的方法，其实也可以用来研究圣经，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嘛。我们通常的作为不自觉把它变成一个抽象的，好像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突然间我常常讲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就蹦出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边谈的很重要的救恩的历史不是神话故事，是天主跟人在这个具体的历史之间发生的来往的故事。好，圣经研究需要认识和适当运用这些治学的方法，学术界近来对这些方法的重视有增无减，虽然并非到处的程度都一样，所以一直越来越强的注意这个方法啊。其实呢，教会的固有传统一直喜爱研究圣经的文字，我们这里只需要提到隐修院文化，这个毕竟是欧洲文化的基础，其根底就是一个对文字的关注。这是过去教会特别偏重的一方，没有错啊，没有错，只是它不是全部啊。注意到文字本身，圣经的每一个字啊，这样子会做很多类比的联想，或者是自己的自由的想法里面。好，那他说这个其实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最根本的基础。 对天主的渴望呢，包括喜爱经文文字的一切特性。既然天主借圣经的文字来到我们当中，而我们也透过这个文字到他那里去，我们便要学习洞悉语言的奥秘，明白它的结构和表达方式，明白文字的结构跟文字的表达方式。这样呢，为了寻找天主，这些有助于明了语言的熟学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好，熟学就是不是圣经学的意思，就是那语言学呀、这个语言结构啊、历史学呀、这社会批判学问，都是重要的学问，帮助我们去研究的。所以包含这个一个句子它怎么组成的，我们说主词、动词、受词这发展，那都关系着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好，当然可能对我们最直接观点，我想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流行的，我们会有什么圣经的金句，对不对？我在那背，那没也不是坏事。可是现在就越来越注意到，该注意到这个美丽的句子是出现在哪里。上下文也一样的重要，可是我们过去就比较忽略这一方面。好，我们看33号，教会内长存的训导当局负责以权威解释成文的或传授的天主圣言。所以教会有一个固定的训导权利，有一些机构所以他成就历史分析这类的分析方法的出现，做了审慎和平衡的正确的回应。好，所以已经很久了，做出了非常多仔细的小心的做了回应。好，他说我尤其想到下面几个例子我尤其想教宗梁十三世的上至天主通运。好，那是在1894年发的1894年咯然后呢，比月十二世或庇护十二世的圣神莫感通谕，那是在1944年，50年之后的然后呢，是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就换了本笃十六世嘛前面在庆祝前者在庆祝上至天主通谕的发布100周年。然后是圣神莫感通谕发布的50周年时候呢，他对二者关于诠释学和神学的重要性所提到的，他再一次的肯定教宗梁十三世的通谕成功的保护了天主教世经得免误入唯理主义，当时是理性主义兴盛唯理主义只靠理性教宗的通谕呢，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同时提到了用那些合乎理性的方式研究圣经也对，但不能够只靠理性不行。好，他说这个很清楚的保护了保护了天主教圣经免得进入唯理主义，但是呢怎么样，却没有向脱离历史的属灵世经学寻求庇护，就是他没有到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因为讨厌唯理主义就只看属灵的，变成唯灵主义，这个也不行，这都是平衡的。教会并没有摒弃科学化的批判学，只是力斥那些表面上有科学根据，实际上却完全缺乏理性的成见。就是我们说唯有科学别的不要了，这不行。另一方面呢，教宗比月十二世却要面对所谓的神秘世经学派的攻击，几乎是唯理主义的对立面，几乎是所以他们排斥一切科学化的释经方法。你知道这个是钟摆现象了这个一个极端就摆另一个极端。那教宗呢，他的文件总是要把它拉回到中道，拉回真正合乎天主旨意的。好，圣神莫敢通谕措辞谨慎，以免给人一个分割的印象，以为科学释经法是为护教来用的，但是呢在教会内则采用属灵的释经这是不是教会的不太的意思通谕肯定什么呢，寻求遵循正确方法所得的真正文字含义的神学意义，以及断定属灵含义的工作本身属于释经科学的范畴。所以要研究文字本身的意义，同时看这个文字背后所表达的 我们说来自天主圣神的启发，属于神修森林的方面的含义，这个要保持平衡的。这是这个通谕，他用很小心的文字保持这个平衡。好，这两份文献这样驳斥了把人性跟神性分割，把科学研究和尊敬信仰分割，把文字含义和属灵含义分割，两份文件立了很好的基础，保持平衡，双方都兼顾到。好，这个平衡的看法呢，继续见于1993年中座圣经委员会的文件，在进行诠释工作的时候，天主教释经学者绝不可忘记他们所诠释的正是天主的圣言。若单是分析了经文的源流，界定了其类型，或解释了它的成文过程，他们的任务仍未算完成。只当他们指出天主的这段经文中今日给我们的信息时，他们的任务才能够完成。这必须指出圣经的文字在今天给我们的讯息才是完成了，但是要能够明白他今天给我们什么讯息，得先明白他最初的文字什么意义，属灵什么意义。好，这个1993年的文件就是这个在教会内的圣经诠释。我你们大概记得吗？那个年代我正在读书，我是91到97年在欧在德国读书，就读的文件啊，读的糊里糊涂的。好，这刚好就是恭逢其时了。好，接着是下面一个，所以现在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圣经诠释，他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指导啊，34号。在这个的语境下，语言的环境下，我们更容易的领会梵二提出的公教固有释经的原则，尤其是启示宪章所说的，既然天主在圣经里是借着人，并用人的方式说了话，讲解圣经的人为了明了天主愿意同我们交谈什么，就应当注意寻找圣经写作人真正愿意表达的是什么，以及天主愿意用他们谈的话到底显示的是什么。譬如说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有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写天主经，对不对？那你可以发现文字上就有点不一样，它放的位置也不一样，那就要问了，马窦跟路加要讲什么东西。他们用这一个绝对可以想象是耶稣甚至于犹太环境他们常常用的一个向天父祈祷的一个祈祷文，但是这个作者用在他的作品里面，耶稣的福音作品里面，他到底要讲什么。马窦跟路加采用的非常类似的材料，他们真正要传达的在那个作品里面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个要懂。所以我常常不要是读到路加心里面只想到马窦，那不行，你就无法去真正明白，就太窄了嘛。这是一个简单例子了。好，所以梵二大公会议一方面强调文学类型和生活实况的研究，它是明白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基本元素。好，文学类型是那个作品，它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奇迹故事，是一个比喻还是耶稣的演讲，这个文学类型嘛，然后是那个生活实况，是那些传统材料啊，在变到福音作者在使用之前，那些材料是用在什么情况的，什么环境啊？那些传统耶稣的故事其实非常多了，可以想象非常多，虽然年纪不大，对不对？但那故事这么多，什么可以保留下来呢？应该是常常被使用的故事。那个就问那个故事为什么会常常被使用，你有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啊，举个简单例子就好了。我们今天譬如说有人上一张结婚的喜帖或者殡葬的这个讣文啊，你注意看它格式是一样的，喜帖一看就是喜帖，讣文一看就知道是讣文，你不会弄混的，因为那个是只用在这个场合啊，没有人会在结婚时发个讣文的格式，不会。但有些现在人越来越怪，对不对？有的人拿这个什么红单子当做他的喜帖，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是具体的生活情况在那个地方，你一看就是，你看几句话，哦，这边是在干什么？那是个具体的，从生活的实际情况里面 出来的，那自然就保留的长跟久，这是要谈的。好，所以文学类型跟生活实况的研究都是要明白圣经作者表达的意思最根本的元素。好，另一方面呢，圣经既然由圣神写的，天主圣神感动嘛，对不对？会有圣经的作者，然后有圣神，而且应该遵照同一个圣神去解释。所以启示宪章就指出三个重要的准则，去领略圣经的神性幅度。好，前面讲的是人性幅度，对不对？现在讲神性幅度，有三个关键。第一个，解释圣经时，圣经经文时必须注意到全部圣经的一致性。这一点称为什么？正典释经法。我稍微讲一个比较插曲，就我们讲我可能有点大胆了哈。你说耶稣在世上的生活的父亲啊，若瑟，对，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什么古圣主若瑟，对不对？你读福音里面这个若瑟很会做梦，对不对？那以前那个若瑟很会做梦了，就是很有趣嘛，对不对？好，这小例子了，就是跟过去里面一致性啊。好，这称为圣经的正典释经法。我们今天在研究新约的圣经，特别耶稣的故事，发现它基本上都是旧约全部预言的应验嘛。所以如果对旧约的故事一无所知的话，就看不出这一个。好，第二个啊，必须顾及整个教会的生活传授，所以是教会在生活当中把信仰传递下来的。第三个的是要遵守信德的类比，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话运用在我们自己目前当前的生活的情境中啊？那信德的类比我们讲过很多，最简单就是我们其实很难去描写天主。那从人间的经验里面，特别是在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一个人他心目当中最伟大的图像就是父亲，所以把天主看成父亲，天上的父，当时把人间的父亲全部的好极大化啊，极大，把全部的消极面通通否决掉，没有，这是我们的天父的图像，这是人的一个类比的理解的方式。好，最后两段话，只有在遵照历史批判方法以及神学的方法之后，才可以谈得上一个神学的释经，一个相称圣经的这部经书的这部书的圣经。所以怎么样，先有历史批判方法，先有神学研究，然后才谈得上什么真正的在信仰内去理解天主的话。教长们说的对啊，开那个大那个主教会议的教长们说的对啊，采用现代历史批判研究法所得的裨益是不能够否认的，好处多多的意思哈。啊，今日学术性的释经，包括公教释经在内，在历史批判法及其最新的发展方面，已经有很高的造诣。但我们必须指出，圣经经文的神学特性也该受到同等的关注，还注意到圣经经文本身要做关注，好使他们能够按照启示宪章所说的三个要素，上面三个我刚讲过的，得到这个更深的领略。啊，这个对各位有点远了，不就是？但是就是我的工作，你们知道我最近跟你或者这几十年来跟各位的服务，基本上遵照这个原则，那么。好，希望没有违反了，希望没有。下面还有一些，就有一些这个讲完了正确的方法，只会谈到过去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错误啊，教会历史所发生的，那可能将来还会有新的，我们还没碰过的一些问题。但我先提到一些危险，从35号开始，我们下个星期才继续那个35号谈那个在释经学上的一些错误的录像。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